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莫斯科对外宣称俄军已经完成军事演习，正从克里米亚撤军，但北约表示部队调动不等于撤军，而且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往乌克兰前线调集更多的部队，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仍可能入侵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三在布鲁塞尔向媒体表示，俄军是否后撤仲有待观察，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正在增加部队的数量，而且更多的部队仍在路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俄罗斯说一套然后做一套，我们没有看到他的部队作出任何撤退，我们继续看到关键部队向边境移动，而不是撤离边境。礼拜二，矽谷联合创投协会针对矽谷经济作出最新解读，并发布2022年矽谷指数报告。虽然矽谷去年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但它的就业市场因为科技热潮而强劲反弹，一举摆脱疫情带来的失业潮。报告显示，2020年4月加州实施经济封锁，导致多数企业停工，矽谷的失业率是 12%， 2021年底失业率降为 2.9%， 已有明显改善。目前矽谷的居民主要面临的挑战是通货膨胀已经爆发，物价激增，令矽谷人的资产和银包快速缩水。在2020年和2021年，通货膨胀率上升 6%， 食品价格飙升 16%， 肉类、家禽、鱼和蛋的价格上升了 29%。在2月15日，中共政府正式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个规则收紧了中国科技企业到海外上市的空间。业界认为这样的做法将会限制中企的融资渠道，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预计保存超过100万用户信息的网络平台都必须通过网络安全审查部门审查。在去年6月，网约出租车公司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之后受到北京政府叫停，被强迫进行审查。新规颁布之后，中企受到的类似审查将会成为常态。分析指出，颁布的新规没要求中企在香港上市申请网络安全审查，但如果北京的网安审查工作机制成员认定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会影响国家安全，就无论是在香港定是在海外的上市都会受到波及。审查的类型亦都不限于常规 IPO 上市，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与反向收购等活动亦可能会被查。现在主要的运营商正在逐步淘汰美国和一些国外市场的 3G 网络。 CNN 的母公司 AT&T 将在下个礼拜2月22日关闭 3G， T-Mobile 将在第三季度关闭 3G， Verizon 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 3G。 此外，一系列相关产品亦即将停止运营，包括一些家用报警系统、跌落探测报警器等医疗设备、车内事故通知以及路边援助系统。移动运营商提醒消费者，在 3G 被关闭之前，用户应该更换旧版的 3G iPhone、 Android 手机、电子阅读器和其他手持设备，在智能家居和汽车中的 3G 设备连接被中断之前升级或更换设备和服务。香港目前疫情越来越严峻，16号新增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病例数高达4285例，另外还有3000例初步阳性个案。截至15号，香港初步确诊及确诊等候住院人数已经达到12000人。香港医管局前执行长梁伯贤估计，未来一个礼拜香港累计确诊病例将突破10万例。虽然目前的传染病株主要是杀伤力不大的 Omicron， 但已经出现8岁长者与3岁女童死亡，成为香港最年长和最年幼死亡病例。医管局前执行长梁伯贤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港府现在预备租用、征用或兴建中的隔离设施，已经远水不能够近火，估计未来一个礼拜香港累计确诊病例将突破10万例，医疗系统将会崩溃。 礼拜三，加州的平均油价上升到每加仑$4.72，创下历史新高。当日全美平均油价是$3.51，在洛杉矶礼拜二的平均油价是$4.77，比两个礼拜之前贵了十几个仙。专家观点指出，几个月之后，加州可能将不得不接受平均超过$5的油价新常态。CNN 报道指出，加州的油价一直领先全美，但近年来该州油价进一步走高，主要由两个方面因素决定。其一，加州对每加仑汽油征收大约$0.60的税，远高过全美平均的$0.39。另外，该州仲对汽油批发征收平均每加仑大约$1.35的税，这部分成本最终亦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另一个因素就是加州炼油业的变化。近年来，包括加州在内西海岸的一些炼油厂关闭了，仲有一些就转为提炼可再生能源。加州几年前的每日250万桶油的产能已经消失了近四分之一。奥伦高速公路2月15日礼拜二再发生枪击事件。据 NBC Bay Area 报道，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宗枪击事件发生在奥伦公园大道以西500洲际公路上。公路巡警称，一辆本田 CRV 在500公路上向东行驶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驾驶人士开枪。警方说，枪击导致这辆本田 CRV 多处被子弹击中，车窗被打碎。本田汽车的司机是车里面唯一的人，幸好没有受伤。警方说，疑犯在开枪后离开了该地区，警方正在这里搜寻。礼拜二发生的高速公路枪击事件是奥伦不到两个礼拜内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件。根据洛杉矶县修订后的防疫指导意见，随着 COVID-19 患者的住院率继续下降，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县亦是全国防疫限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亦开始放松限制。洛杉矶县从16日开始解除室外口罩令，包括在学校和大型公众设施的室外区域。这个规定亦适用于大型活动的室外区域，例如荷里活露天剧场、道奇体育场、Sophie 体育场和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根据加州的最新数据，截至礼拜一，洛杉矶原有1995名 COVID-19 阳性患者住院治疗，这个数字在上个礼拜下降了26%。太空旅行公司维珍银河礼拜二宣布，将从2月16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太空旅行售票，票价以$45万起步，提供三种不同档次的服务。客户需先支付$150,000的押金，并在航班起飞前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其中$25,000不可以退还。受这一消息激励，维珍银河股价当日上升近32%，每股达$10.74。在太空飞行方面，客户将体验90分钟的旅程，包括指标性的空中发射和三麦克升空，乘客可以享受几分钟的无重体验，并从宇宙飞船的17个窗口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球景色。这个礼拜，恒大公司旗下成都森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为拖欠工程款项，受到地方法院判处冻结大约$1.01亿价值的资产。上交所2月16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上海建工集团旗下子公司去年12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发布诉讼，对恒大旗下公司追讨欠款。院方近期作出裁定，判处冻结恒大旗下公司6亿4040万元人民币资产。在上个礼拜，恒大另一家子公司亦因为相同的拖欠工程款项理由，被查封价值3亿615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迄今为止，恒大公司的债务违约危机问题越演越烈，公司内部仍然存在巨大资金缺口。知情人士近期透露，恒大此前被北京政府下达命令，要求保证交到楼，但是公司的资金已经接近耗尽。白宫 COVID-19 响应团队成员礼拜三说，他们对美国 COVID-19 病例的走势感到谨慎乐观。 白宫正在为这场大流行病的非危机阶段做准备。在星期三的视频记者会上， CDC 主任亚伦斯基说，过去七日来每日平均新增 COVID-19 病例下降了 40%。 他说住院病例下降了 28%， 死亡人数减少了 9.5%。 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正在收集社区健康信息，并且 CDC 有关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指导原则很快就会更新。上个礼拜，亚伦斯基曾经说， COVID-19 住院和死亡数字还未有低度能够修改有关建议的程度。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发动威胁性军演，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对俄罗斯实施潜在制裁。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指出，美国官员正在评估北京会在几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当局认为北京和俄方可能的方式包括增加贸易往来，或者是提供转运制裁的商品以及资金支持。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基尔克里斯表示，如果中期破坏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这样华盛顿除了阻止美国公司出售所需技术之外，可能还会向北京的主要芯片供应方台湾和韩国企业施压，要求他停止出售相关产品。2月15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华为公司位于印度德里古尔干及科技重镇班加罗尔的办公场所都被印度税务部门搜查。这个是印度政府针对中国科技巨头在印度开设的分部采取的最新税务搜查行动。印度政府所得税部门不愿意对此消息置评。新德里电视台就报道称，所得税部门的官员审查了华为公司的财务文件、账册与公司记录、印度业务与海外交易，同时亦都查扣了若干资料。此前印度政府刚刚宣布，基于安全考量封锁了54款行动应用程式，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 App。欧盟礼拜三宣布，计划耗资60亿欧元，打造能够提供互联网通讯的卫星网络，有助于保证欧洲外交和情报的通讯安全。据悉，这一计划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艾里布雷顿的构想。他希望欧盟在近地球轨道建立第三个卫星系统，用于安全通讯和互联网。新系统发出的信号将经过加密，并确保欧洲和非洲地区有更好的宽频接入服务，还将提供备份以防宽频网络受到攻击。布雷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对我们的战略和技术主权至关重要。整个项目将耗资60亿欧元，其中欧盟委员会计划从预算中拿出24亿欧元，其余资金来自欧盟国家和供应商。欧洲航天局亦都将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